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认识神的属性，就可以知道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以及神的作为和神的能力等等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这三个是耶稣最爱的门徒，他们有机会亲眼看见耶稣在山上变相，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们被耶稣的伟大和威严所慑服。不但这样，当耶稣下山以后，他们还看见了耶稣是怎样带着神的能力回到人群中工作，服侍有需要的人。多少时候我们太执着去追求一些奇特的经历，以为必须有这些经历和体验才能够领会神的伟大。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只要我们留心观看神的能力和作为，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即使是平平无奇的日子里，一样可以看见神奇妙的工作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伟大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你想到神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你会想到一个具体的形象，像人一样，还是你会想到一股力量，或者是一种能力呢？有人以为神只是一股神秘测不透的力量，存在于天地之间。又或者当你想到神的时候，你的脑海只是一片空白，你根本想象不到神到底是怎样，又或者是以怎样的形态来向人显现。其实神是怎么样，或者说神的形状、神的形象是怎样，神像什么，我们地上没有一个人可能会有完满的答案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所以没有人有足够的资格去描绘神的形象，也没有人能用足够的言辞来说明神到底是怎样的，好让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模拟出某个形象，类比出某个样式。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无从去认识神，因为认识神乃是神向人的心意，是神所渴望的，而神又主动地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。所以如果人要认识神，是有途径的，其中最准确的认识莫过于透过圣经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向人介绍他自己的书，所以我们只要打开圣经用心研读，就必定有所收获，因为圣经向我们揭示了神的性情，神各方面的属性。所谓神的属性，就是神的性情和表现。我们认识神的属性，就可以知道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以及神的作为和神的能力等等。旧约诗篇93篇第一节，诗人这样说：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神，是王，而他以威严和能力作为衣裳。另外我们再看新约彼得后书，彼得在 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这里明显是回忆到他有幸跟雅各、约翰这三人在山上看见耶稣变相，同时也看见旧约的两个重要人物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一起显现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经文这样说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彼得说他可以为此做见证，因为彼得是亲眼在现场看见耶稣基督登山变相，他是第一手的见证人。跟着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看看作者怎么样开始这卷书。这卷书主要是介绍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和他的死所带来的功效，耶稣基督的超越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，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的经文。耶稣基督充分认识到神的伟大，在旧约圣经以及新约圣经，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，我们都指出神的伟大。事实上，神的确伟大，他是一位至大的神，至高的主宰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歌颂神的伟大，我们也歌颂耶稣基督的伟大。我们每当想到神的时候，总会想到他的超然以及他的伟大。要是有人问弟兄姐妹，请你把你的神介绍让我认识，你会怎么说呢？问题其实不在于神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他到底是谁，他是一位怎样的神，这才是我们要介绍的重点。通常如果不是基督徒，他们多半会这样论到神，他们会觉得呢，神很多时候是很好的，是良善仁爱的，他主宰着某些事情，并且他对罪并不是那样的严厉。一般人都不相信神将来要审判全地，要审判一切不信他的人。很多人也不相信将来拒绝神、不信神的人要永远与神隔绝，要到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去的这个事实。不信耶稣的人对神的描述，或者说他们的认识，并不在于神是怎样的神，重点是在于神将会做些什么，神现在在做什么，神不会做什么等等。如果弟兄姐妹你留心听，你会发现他们所谈论的显然不是圣经里所介绍的神，不是神对自我的启示，而是他们头脑里自己想象出来的神。这位神是投其所好，迎合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的。这位神是可以跟他谈一谈，是有妥协商量余地的。你从来不会从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的口中听到他们谈论神的圣洁，或者是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这些。相反的，他们会形容神就好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那样，是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样的描述跟想法是错的，是不符合圣经的，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神的伟大，这伟大不是从我们人有限的角度去看，而是神怎么样说到他自己。一切都是有神所启示的圣经作为依据。到底神怎么样描述他自己，怎么样向我们介绍他自己呢？我们说爱神、敬拜神、服侍神、信靠神、至死不渝，但是神到底是怎样的，我们又知道多少呢？若是我们一无所知，或者只略知一二，我们又怎么能全情的投入爱神、敬拜神、侍奉神呢？这岂不是相当荒谬吗？ 有些人说了，我无论如何都信神，直到死我也要信。那么请问，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我想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上有准确的答案。到底今天我所信我所侍奉的神是怎样的？我们说神是创造我们，赐我们生命气息，又管理着我们一生的，将来我们要向他交账，那么他到底是谁呢？要是你把别人对神的认识跟你自己对神的认识来做个比较，互相对照，你又看一看圣经的真理的时候，我想你必然会发现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。我们应该怎样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更努力，好让我们真的明白和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，他跟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。请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我们要从这章经文里边，我们来看看神的伟大。神到底是怎么样伟大呢？我们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伟大之处是什么？神的伟大有很多方面。首先，他比他所创造的更伟大。我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，宇宙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，他是创造主，他是那位创造者，他的创造奇妙伟大。既然如此，神自然比他所创造的更为伟大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，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经文说：谁曾用手心量诸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谁曾测度神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神比他所创造的更伟大。如果我们看见创造之物是这么伟大，这么奇妙的时候，我们更要惊叹造这一切的神的伟大，因为神比他所造的更伟大。这里作者以赛亚问了一连串的问题，神借着以赛亚的口启示他的心。他说：谁曾用手心量诸水？试想，地球上的海洋、湖泊、河流，是谁把它铺盖在上头呢？还有山岭，还有尘土，还有浩瀚的天，我们只要抬头观看，已经让我们赞叹不已。更何况创造这些奇景的神呢？他岂不是更伟大吗？神不但比他所造的伟大，神还比列国伟大。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五节，经文说：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尘土在天平上可以有多少重量呢？这个微尘是小得不得了的，可以说根本没有重量。天平的针可以完全不动，因为显示不出重量。这里说，万民在神面前就像水桶里的一滴，又或者只是天平上的微尘，根本是微不足道，好像是没有一般。这里就足以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，远比他所造的万物以及其上的列邦列国都要伟大。下面讲到人所拜的偶像，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经文记载：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，为他铸造银链。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。经文就读到这儿。这岂不是一个很贴切的写照吗？我们要晓得，所有的偶像都是没有生气的，都是死的东西，是人头脑里的想象，人手所铸造出来的。偶像有口不能言，有耳不能听，有鼻子不能闻，也不能看，更不能回答人的祈求，不能施显能力，不能与人同在。偶像都是虚无之物，毫无价值。神远在偶像之上，神是真神，他是诚信真实又真又活的。 先知以赛亚耐心地把神的伟大跟高超逐一地说出来，指出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的卑微渺小，唯独耶和华神才是伟大和超人，是独一无二永活的真神。下面以赛亚书40章22节到23节经文继续说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，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这里说到神比地上的万民更伟大更高超，他远比诸天和天上的一切都大，他是神。以赛亚书40章26节经文继续说，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他，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神连地上一个细微的被造物都了如指掌，都不曾遗漏，他一一称其名。神知道自己手所造的是什么。接下来这段经文呢，是这章经文的最后几节，是我们经常会引用的，也值得我们铭记在心，那就是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。经文这样说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神是造我们的，他了解我们过于我们了解自己，我们有什么软弱困难，我们怎样的疲乏，他完全明白，他完全知道，并且他能够加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可以继续前进，有从他而来的能力托住我们，我们就奔跑不会困倦，行走也不会疲乏。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，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支取和得着的。神在圣经里介绍了自己，让我们去认识，而同时神又给了我们警告，警戒我们。在十诫里边呢，神提到那些不敬拜他或者不以正确态度敬拜他的人要得到的报应。让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0章，出埃及记20章，这里神特别论到拜偶像是令他憎恶的，是他所不喜悦，也是他严严禁止的，更是亵渎神的行为，是绝对不容许的。神要严严的惩罚拜偶像而不敬拜他的人，把不是神的当作神，不把神当神，都是神心里所憎恶的。我们看出埃及记20章1到4节，出埃及记20章1到4节经文这样说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神在这里说什么呢？神告诉以色列人，不可以把任何被造之物当作造物的主，把不是神的当作神，不把神当神，千万不可以。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他们都是受造之物，所以不能被当作神。为什么人把受造之物当作神，会让神如此愤怒忧伤呢？因为神才是造物的主，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，他的伟大无可比拟，他远超一切之上，他是超乎万有，在万有之上的。不但如此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有很多属性是不存在于人间的，或者说在人间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，因为这个世界受了咒诅，罪入了世界，地就受了咒诅，所以在人间就不再能够有绝对的公义、圣洁等等，这些只属于神的属性。 神也有完全的智慧，这是世上无人能及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以及无所不能，他超乎万有之上，万有是靠他而被造的，万有是靠他而立的，这是神绝对的伟大。然而创造偶像跟拜偶像的人怎么样呢？他们凭着自己的想象去制造出一些形象，有些像飞禽，有些像走兽，有些像昆虫，这些根本是神所创造出来的被造之物，但是人却以这些人所做的当作神，来敬奉他，依赖他。神是伟大无限的，是不能被人的头脑理性所框住的，但是人却把神困在一只动物，或者是一块木头，一块石头，以自己的手创造的为神，人的心变为虚妄，人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这都让神伤心愤怒。就像以色列人为自己铸造了一只金牛犊，就以这个金牛犊作为神，说是这个金牛犊把他们领出埃及的。那么神的能力，过去的拯救，神的恩惠都到哪去了？人把神局限在一些动物里头，或是飞禽爬虫，或任何形式的这些形象，这些都是亵渎神，得罪神的。神恨恶偶像，神不能容忍偶像，神要除掉一切的偶像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，这是我所严严禁止的行为，因为我是忌邪的。神是一位嫉妒的神，这个嫉妒是圣洁的嫉妒，因为人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照着他的旨意被造的。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不能够把偶像代替神，这样侮辱了全能的神，把神限制在我们手所造的偶像里头，这对神是一种侮辱和亵渎，是神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。神远远超过地上的一切，他是创造的主，他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偶像。如果你想看看神是怎样的愤怒，他是怎么样的刑罚人，怎么样把怒气烈怒倾倒在地上，即使是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也不能幸免。我们可以看看当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，神所做出的反应，我们就可以晓得，每次当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中，神都大发烈怒，因为神屡劝他们，他们不肯悔改，他们一意孤行，选择拜偶像而不拜真神，惹动神的怒气。当神的怒气发作，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任由外邦人来掳掠他们，任由外邦人来刑罚他们。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灭亡，我们看见南国犹大被掳，神许可这一切，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荣耀归给神。试想，当他们不以神为神，反而以虚无的偶像当作神来供奉他、敬拜他，把荣耀归给这一切虚假的东西，神的心是如何被刺透，神是怎么样的愤怒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对神的认识是谁呢？你能够向别人介绍你所信的神吗？神是个灵，我们肉眼不能看见，而神是无限的，他有很多不同的属性，有待我们去发掘和认识，像神的慈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仁慈、神的怜悯、神的信实、神的圣洁等等。而每一个属性都是绝对的，并不是相对的存在，乃是绝对独一无二的。就以神的爱来说，我们能够描述神的爱吗？如果你真的爱某人，你对他的爱会终止吗？爱是有限度的吗？你会爱到某个时间、某个程度就觉得足够了吗？当然不会。若是你来到某一个地步，你就说，我已经爱够了，这是我最后的爱。相信你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爱，因为真正的爱是没有止境的，是没有限度的。你必然是爱到底，爱到最后一刻，爱到生命的尽头，是全力的去爱，是即便来到生命的尽头依然要爱，这样的爱才是发乎内心，才是真实的。神的爱是无限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爱是无限无量的，神的爱比海还要深，比天还要高，是我们无法用笔墨去形容的。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 然而神就是以这样的爱来爱我们，来善待我们。神的爱叫我们生命得着平安，得着满足和喜乐。神的怜悯同样是无限量的，神对我们所施的怜悯，让我们所领受的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以及所要求的。世间只有神才是无限的，我们人都是有限的。不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世的年日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很有限的，只有神才是无限的。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尽头，但是神总是无尽的，他所有的属性都是无限的。他是宇宙的神，而我们是微尘一般的卑微无用，没有价值。然而神不嫌弃我们，他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，而他的爱又是没有条件的，他一厢情愿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救恩。这些恩典，这些福气，都是多到我们想都想不到，也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。万民都像水桶里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，是那样的微不足道，人算什么？虽然是这样子不足挂齿，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蒙受神的恩典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，若不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根本不能存活。让我们来看诗篇第139篇，这里诗人大卫讲到神的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，还有无所不能。我们看第七到十二节，大卫这样说：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无所隐藏，是无所遁形的。我们所想的一切，所做的一切，神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他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。但是我们尽管是卑微不配，但即便如此，神还是这样爱我们，对我们不离不弃，这是我们极大的福气和恩典，也是我们极大的安慰。今天的讲题《神的伟大》第一讲，我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是全能的，他统管着宇宙和其上的万物，而他也乐意与人交往，与人建立关系。但愿我们内心都渴望认识神，透过圣经去认识他，并且让他来改造我们的生命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